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得大法是我生命的幸运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小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6日。在我人生走入低谷的时候，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大法，和其他千千万万的同修一样，师父给我们净化了身体，使我们知道了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。当我按照大法的要求为他人着想，真正地提高心性时，我的家庭充满了快乐，因为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灵魂的归宿，得到了师父给予弟子的最大智慧，让自己成为一个逐渐同化真善忍的人。1992年，当我的婚姻破裂的时候，我的整个人生是灰暗的。那时我才29岁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在茫茫大海上随风飘荡的一叶小舟，人生失去了方向，不知道人为什么活在世上，非常慎重地对待再婚的问题。经过几年的漂泊，那几年父母也相继去世，我身心疲惫时，1998年我幸运地得到了大法。得法半年时，我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，我们结婚了。走入大法修炼，我很快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这些神奇的经历使我更加珍惜修炼的机缘。以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，学了大法之后，看到了自己诸多的不足，在大法的法理指导下，努力按真善忍要求自己，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渐渐的心性在一天天提高。从此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每天都沐浴在佛光中，内心宁静而祥和，每天都在快乐中度过。可就在我修炼不到一年时，1999年7月20日，法轮功受到前所未有的迫害。20多年来，本人也遭到非法拘留、关洗脑班、被非法劳教。这样的迫害使家里不得安宁。巨大的压力下，丈夫的一口牙从99年法轮功被迫害开始。每当我被迫害时，他因为压力上火牙痛，每次都要拔掉一两颗。现在他一口牙也没剩几颗了。他曾经跟我开玩笑说，我这一口牙都被你祸害了。直到现在，每当邪党人员骚扰时，他比我还要担心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他虽然没能走入修炼，但他非常支持我修炼，不管压力多大，就包括现在邪恶的清零行动。我从他的言语中观察到，在他的意识里非常肯定地认为我不会签，他也没有劝我签的想法。在他的嘴里，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，法轮功是一块净土。我们俩虽然不是从小夫妻，可是在我们的亲朋好友和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说，我们比那些从小夫妻还和谐。我们在20多年的共同生活中，没有因为钱闹过别扭、吵过架。在生活中，我事事处处尽量地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，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、关心他。我们刚刚结婚时，他因单位解体而失业，半辈子在单位养尊处优，从小就没干过出力的活，加之死要面子，也不愿出去打工，也干不动，所以没有什么收入，靠我偶尔打打工赚点钱维持家用，生活得非常拮据。那时我自己有点私房钱，每当我看到他因手头紧而消沉难过时，也心生不忍，但是也不舍得给他。可是想想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想起师父的教诲，修炼人不能混同于常人，偷偷摸摸地攒什么私房钱，不符合大法对弟子的要求。修炼人应该处处事事为他人着想，所以我就把钱给他了。他跟我说，你这个傻女人，看看社会上和周围的男男女女， 女人都在算计男人的钱，从小夫妻都把钱看得很重，何况二婚呢？他感慨地说，在这个社会上也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会这么善良。在去年底的一天，他跟我商量，他想给他和前妻的儿子交社保，因为他儿子没有正式的工作，没有固定的收入，靠打工生活。他可能认为我不会同意，因为我们的退休工资也不多，如果给他儿子交社保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。可是我跟他说，我是一个修炼了20多年的人，咱们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对钱也没有那么执着，生活简简单单的，少花点钱不算什么。如果咱们时不时的给孩子点钱，他也就一文不值半文的胡花了。你这个想法挺好。我不但支持了他，而且还称赞他能关心儿子，为孩子解除了后顾之忧。他的一个经过数次婚姻的朋友曾经跟他说，能不能帮我也介绍一个练法轮功的人？现在的女人没有谁跟你一心一意过日子的，心里就是算计你的钱。这世界上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是好人。在长达20几年的被迫害中，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和我们对大法的坚定正信，我们才能够走过这一难又一难。磨难击不垮真正的大法弟子，反而增强了我们的意志，使我们更加坚强。真善忍的法理铸就了所有大法弟子的高贵品格。我们都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，我希望能用自己在大法修炼的亲身实践经历告诉人们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只要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作为人生指导，幸福之门就会为我们开启。这是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，把这宇宙中最大的智慧恩赐给了人类，让我们用最纯净的心感恩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高压线对我不起作用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日。2013年的秋天，我去地里捆玉米杆，附近到处都是放倒的玉米秸秆。我正低头干活，猛抬头发现距离我20多米远的地方突然着起了大火。当时我也顾不上多想，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，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？杀人放火你都不管，你管什么呀？于是我口中念发正念口诀，求师父帮我救火。我一路小跑来到火堆旁，而且还跨过了上面掉下来的高压线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用手捧着土把这堆火熄灭了。火灭后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我深知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着急救火的心，帮我把火及时扑灭了。我这才发现上面的3根高压线折了一根，引起了大火。那天刮的正是西北风，风力足有4-5级，若不是师父帮我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北面不足1000米就是一所中学的宿舍，校内大概有1800人，再偏东一点就是居民楼和好多平房。我真心为众生感恩师父的救助。我稳定了一下心态，然后给有关部门打电话，告诉他们高压线出现问题，还有准确位置。不一会儿来了几名维修工人，其中一名小司机围着我转了2圈说，老太太绝缘呢，你在电线上跳过去啥事儿没有？我坦然地笑着对他们说，绝不绝缘我不知道，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 我有师父保护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然后给他们讲了关于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一些神奇的事例。回家后，我给亲朋好友讲这件事，他们都觉得后怕。其中一位姐姐以前也修过法轮功，迫害后放弃了，但她明白法理，跟别人说。我老妹当时没想到自己的安危，只是为他人着想，所以师父就帮了他一下，他自己安然无恙。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和救度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化解婆媳矛盾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5号。我是20多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身上的各种疾病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真是无病一身轻，每天沐浴在佛法之中，说不出的快乐与幸福。下面把自己修炼中学会向内找化解矛盾的点滴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修炼前，我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不好，她看不上我，我也看不上她，虽然是婆媳，却像两个陌生人互不相识一样。我婆婆有三个儿子，我丈夫排行老二，因为我上班，丈夫也上班，孩子需要有人照看，婆婆不给看护，嫌累。可是大儿三儿的孩子都是他照看的，而我的孩子他却不给看，我就气得不行，肺都要炸了。我心想，他的大媳妇和三媳妇都是家庭主妇，而我有工作，他偏偏只给他俩看孩子，而不给我照看。为什么他们行，到我这儿就不行呢？奶奶对孙子还分厚薄吗？丈夫只要一回家，我就喋喋不休，愤愤不平地发泄。生活上的精神压力很大，家庭关系搞得很紧张。在婆婆面前，我没有和她发生争吵，但心里气得不行，认为婆婆就是应该给我哄孩子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我们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我每天见到她就沉着脸，不说话，装着没看见。她也不说话，就觉得战争随时要爆发似的。所以我每天心里就是气，恨。表面不争，心里在争，表面没斗，心里在斗，还埋怨，怎么找这么个家庭，摊上这么一个不近人情的婆婆，每天穿东家走西家的，就是不给我哄孩子，觉得活得很苦，很累。修炼后，师父的大法让我醒悟，知道大法弟子应该处处对别人好，时时想着别人。观念转变过来了，觉得婆婆也不容易。这么多年给这个媳妇哄孩子，又给那个媳妇哄，还没讨个好，他们有时还发生口角。于是我和婆婆的关系有些缓和，但心里还是忘不掉以前。又经过长时间的大量学法，尤其是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法，让我特别入心。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，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，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师父这段法让我悟到，是自己上辈子就可能这样对待婆婆，欠了债还不想还，还愤愤不平，怨恨人家，在心里跟人家争斗，这哪里是大法弟子。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，这件事暴露出自己隐藏很深的人心，争斗心，怨恨心，不平衡的心，气愤心，畏私心，平时没感觉自己有这些心，通过这件事全暴露出来了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我虽然修炼了，但仔细想一想，向内找一找，才悟到我只是表面上修了，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的去掉这些人心， 表面上不说话，可内心却愤愤不平，并没有认识到是在取自己的执着。看不到自己的执着，只看到别人这儿不对，那儿不对，都是别人不好。现在想想真是汗颜。婆婆在76岁那年，妯娌几个都不去伺候她，当时我们已经进城了，于是我们就把她老人家接到城里和我们一起居住。老人很高兴，并且还记住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护身符随身携带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摔跟头悟道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7日。我今年88岁，是1997年习得法轮大法的。修炼大法前，我百病缠身，修炼后不到一个月，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。至今我没打过一次针，没吃过一粒药，更没输过一次液。从得法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大法。大法还给我开智开慧，让我这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婆能够通读转法轮。但是我却是一个不太会修炼，不会悟道，愚钝型的人，还很倔强。如果我哪做错了，哪有问题了，自己悟不到还不让人说，师父就老让我摔跟头悟道，如果悟不上去，就让我再摔跟头，以此来提高心性，升华上去。我就是这样磕磕绊绊的，一步一步摔摔打打的走过来的。这里仅举我摔的六次跤与同修交流。第一跤，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，路很滑，路上都结了冰。我有一个很强的执着心，过新年了，一心想要买一身新衣服过年穿。我还不想自己去买，就想让我姑娘陪我去。我去了她那里两次，因她在看门市很忙，抽不出时间陪我，我也没买成。到腊月26，离过年还有两天，那天天很冷，我带着孙子又去门市找姑娘陪我去买新衣服过年。走在路上的一个下坡时，脚一滑，重重地摔了一跤。当时觉得胳膊有点疼，不敢动。坐了一会儿一看，手腕摔错位了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没事儿。这是在宵夜，也没管他。忍着痛，就和孙子到了姑娘的门市。这时我还没有悟到为什么摔跤。我四岁的孙子是大法小弟子，他说：“奶奶，你有执着心呐。”我想这是师父用他的嘴点我吧。一想，我确实是有执着心，而且是很强的执着心。心想，既然找到了，就要去掉这个执着心，也就决定不买新衣服过年了。领着孙子就回去了。第二跤，就在第一跤摔后过了几天，我正走在平坦的大路上，突然莫名其妙的又摔了一跤。这一跤摔出了奇迹，把我上次摔坏错位的手腕摔回原位了。现在摔伤的手腕什么都看不出来，什么活都能干，和那个好的手腕一样。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第三跤，一次到同修那里送资料，当时屋内有三个常人在聊天，我附和着他们，也随便的说了几句不在法上的话。回家时天已经黑了，走在大马路上又重重的摔了一跤，这次摔伤的是大腿，
就这样一瘸一拐地回到家。我马上悟到，是师父让自己修口，说话要用大法来衡量，该说的说，不符合法的话，坚决不能说。第二天腿肿得不敢着地，晚上去卫生间坐在马桶上就迷糊过去了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醒过来。家人都不知道我摔得这么重，所以我也尽量的不让他们知道，他们一旦知道就坏了，就有理由限制我的自由了，就不让我出去做正式大法的事了，所以我必须强忍着痛，更不能让他们发现我的腿有任何不正确的状况。神奇的是，这一跤竟把我腿的静脉曲张给摔掉了，也就是师父给我拿下去了，谢谢师父。第四跤，一个同修说我有一件事情做错了，我当时火就上来了，也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更没做到忍，就和他争吵起来了。争得不亦乐乎，还非得争个你错我对不可。我想，这人怎么这样，不找自己。我带着气就下楼了。当我下到一楼楼道口时，就像有人推我一样，啪一下摔了一个大跟头。更奇怪的是，鼻子高的地方没摔到，却把上下嘴唇摔破了，还出了很多血。我想这一次又做错了，心里也一直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又做错了。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告诫弟子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啦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。我想，我为什么会摔到上下嘴唇呢？师父就是让我去掉这嘴不让人的争斗心，让我向内找，不能向外看。我就按师父的法的要求去修自己的争斗心和不让人说的心。第五教，讲真相时必须得讲到位，才能真正的把人救了，绝不能半途而废。那天给一个人讲真相，讲到一半时他还没有弄明白，因为我和一同修因为有急事约定见面的时间到了，我说你在这稍等一会儿，我有点急事儿，马上就回来。刚迈了两步，一转身啪一下摔倒了，低头一看，发现右脚的脚趾扭到后边去了，脚后跟朝前了。我和脚说，你是长在我身上的，你得听我的，你给我正过来。我随即就用手硬把脚给正了过来，并告诉脚，你给我好好走。这时回头一看，那个人已经走远了。我马上想到自己又做错了，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不知道此人还能不能再有机缘得救。师父就是这样让我这个不争气的愚笨的弟子悟道提高的。第六教，2019年的5月份，在发完资料回家的路上，在给停在路边的小车上放资料时，因为路边有个小坡，脚下一滑，又重重地摔了一跤，脸上半个身子都摔青了。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一颗完成任务的急躁心，急于发完回家，因为只剩最后一本就全发完了。师父点化我，修炼如初，必成正果。见师父讲法，各地讲法九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这次摔的也是几天就好了。我就是这样一个跤一个跤摔到了今天。放下自己最大的执着。原来我对自己老家的房子很执着，那是我的，谁也不给。儿子住着我的房子，我不高兴了就往外撵，把儿子们撵的给我磕头作揖的。修炼人应该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，按真善忍做个好人，要处处考虑别人，为别人着想， 修炼成无私无我践踏后我的正觉。于是我主动地把房子让给儿子去住，放弃了我一生最大的执着。由于我接受了这一次次的教训，当我放下了所有能认识到的执着，修炼和生活都更轻松了。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事，不能有半点人心，对自己的一丝一念都特别重要，心要在法上，时时保持正念。我的生命是大法师父给我的，大法教我如何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只有学好法，在法上悟，才能往高层次上上。所以师父在法中一再提醒我们要重视学法，再忙也要学法，用大法归正自己。感谢师父用适合我的方式鼓励并点化弟子，让我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兼修大法到底，圆满随师还。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